奉主耶稣的圣名祷告。
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上一次查考到十一节还是十八节？我们先从十一节哈，十二节把它念到完，到二十七节哈。雅各书第一章的十二节啊，陈弟兄，一整念一节哈。
第二次开始吧。
啊，
第二次开始吧。第一节，
上第一站，
上第一站，
上第一站。第一章第二节开始吗？
对对，在第一章，雅各书。
雅各书第一章，
三方
也
高明。
雅各书第一章，做神和事也说是
基督。
第一章，第一章哦。 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经过思念以后必得生命的宽免。这是只应允许给那些受他的人真的。
免许试探也不是。不过说我是比神试探，因为神不能行恶试探，他也不是善探人
是吧？
是试探，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。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不要看错了。
十七节，就找的歌的。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，都是从上头来的，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，在他并没有改变，也没有转动的意味。
18节，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，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，好像出手的果子。我亲爱的弟兄们，这是你们所知道的，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试，慢慢的重用。
20节，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。
21，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欲的邪恶，存温和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，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。
22节，只是你们要行道，不要单单听到，自己欺哄自己。
23节，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，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。24节。
24，看见了，走过，随后忘了他的相貌如何。25节。
25节。有相信撒旦拿全臂属人之有的立法的平称时尚如此，最近岂不是听了就忘了，乃是实在行出来，就在他所行的事上逼人的苦。
26节，谢谢
长
老。
若有人自以为是，
却不自在
他的
手头，
欺哄自己的心，
自己的人，这是
这里的虔诚是虚的。
27节，在神我们的父面前，那清洁没有沾污的虔诚，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，而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俗事。
好，那我们今天哈，从12节到27节哈，这可以分作三段哦，我们来查考。12节到18节是在讲信仰生活的另外一种考验，叫做试探。那19节到25节是在讲我们生活中除了试炼跟试探之外，要怎么能够使我们灵性能够进步，那就是要听道，而且要行道。那第三段呢，就是26节到27节，什么叫做敬虔，或者什么叫做虔诚？因为保罗在提摩太前书有说，在敬虔上操练自己，有今生跟来世的应许。那个敬虔实际上是什么意思？所以我们现在就分三段来看哈。这个12节哈， 在讲试探。那我们上一次查考过是在讲试炼啊，第二章，你们若在百般的试炼中，要以为大喜乐啊。那十三节、十二节说，忍受试探的是有福了啊。可见，信仰生活有一种叫试炼，那有一种叫做试探。那如果我们从我们上一次查考第一节到十一节，再从十二节到十八节这样来看哦，试探跟试炼有什么不同？第一个，它来源有什么不同？第二个，它目的有什么不同啊？试探的来源，十四节哈，个人被试探，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或诱惑，哦，所以这个是私欲哈，就是不好的欲望，啊，在控制我们，叫做牵引诱惑，这是来源哈。那试炼的来源从哪里来？从神来的哦，所以这来源不同。那试探哈，当然私欲是指的在我们里面的哈，但是试探呢，啊，也有可能是从魔鬼来的，哦，这魔鬼哈，牵引在控制我们里面这个恶的欲望，哦，这样来试探我们，好，那。我们可以说试炼哈是从神来的，因为它的目的，我在第一章的第四节哈，让我们成全完备，毫无缺欠，就是让我们信仰越来越完全了，毫无缺欠就是无可指摘了。哦，我们现在其实还有很多缺点哦，啊，经过很多的试炼哈，我们会无可指摘，就毫无缺欠。就完全了，跟主耶稣一样。那试探的目的呢，是要让人犯罪，所以十五节，私欲怀胎生出罪来，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，所以来源跟目的都不一样。啊，所以我们所遇到的困难哦，要怎么去分别，这是试探还是试炼？会让我们犯罪的哦，离开神的，这个就是试探。哦，那会让我们灵性进步的，更亲近神的，这个就是试炼。哦，所以最基本就是这样分了。哦，好，那我们不可以说啊，神试探我，为什么这样？为什么不可以说神试探我？我想用一些问题啊，让大家来想，这样可能会更深哈，大家会想得更深。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说神啊，哦，我神在试探我？我们可以说神试炼我了哈，但是我们不可以说神试探我。为什么？可不可以从十二节到十八节，我们找一个答案？为什么不可以说神试探我？所以这十三节哈，人被试探，不可说我被神试探。哦，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，他也不试探人。哦，为什么神不试探人？我们从十二节到十八节，可不可以找到一个答案？为什么神不试探人啊？这个答案哈，哦，是在十七节啊，因为神的本质哈，哦，神的本性是好的，那试探的目的是要让人犯罪，这个是不好的，
所以这个神的本性是好的，所以他不会试探我们，叫我们去犯罪啊。所以这个十七节处主要指神的本性。哦，第一个，他的本性是美善，哦，各样美善的恩赐，所以美善就是好的，哦，这是从神来的，好的都是从神来的，哦，哦，那各样全备的赏赐，这个全备哈，哦，就是指的完全，没有缺点。神的赏赐是全备的，好，那这是从上头来的。这个上头哦，就是指着上，就是指着天上哦，上头就是指着神呐，从神那里来的。所以从神来的哦，是美善的，也是全备的，哦。因此，如果一个人被试探哦，不是说啊，神试探我。我们只能说神试炼我。那接下去说，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，所以神是众光之父。哦，那这个光有两种哦，一种是物质的光，太阳光、星星、月亮的光，当然这都是神造的。但是还有一种光是灵的光，主耶稣说：“我就是世界的光，啊，跟从我就不在黑暗里面走。”所以这个光哈，啊，都是从神来的，啊，从众光父之父那里降下来，所以哈，在神里面就没有黑暗，哦，因为他是众光之父嘛，哦，那黑暗呢，在圣经就代表罪恶，啊，黑暗在圣经就代表死亡，哦，死亡就进到黑暗里面了，犯罪就进到黑暗里面了，哦，那黑暗在圣经又代表哇什么瞎眼看不见，哦，所以我们活在神里面，哦，第一个就是没有死亡，啊，在神里面没有死亡，哦，人会死是因为离开神，在神里面没有死亡。第二个，如果我们真的让神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住在神里面不会犯罪，在神里面没有罪。那第三个，在神里面因为有光你才看得见，在神里面我们就真的看得见，看得见每一件事情它真正的价值。所以真理是人世间问题最后的答案。我们很多的问题，这个人这样讲，那个人这样讲，讲到最后什么叫做不惑？那孔子说不惑是几岁啊？
四十
啊，三十而立啊，四十就不惑嘛，哦。那这个不惑呢，以我们圣经来讲，就是明白真理，哦。那我们知道圣经讲都是对的，这个就是最后的答案。那我把这个最后答案抓住，你就不惑了，哦。所以这个光哈，就让我们看见，哦，从世界的这个表象里面看到真相。啊，这需要光，那没有光啊，我们就是活在物质界里面了，啊，对灵界我们是瞎眼的，根本就不知道，哦，所以这个神是众光之父，哦，因此在他没有黑暗，那试探是要让我们犯罪，所以不可能，因为神是光，哦，哎，所以这是不可能，跟神的本性是违背的，哦，所以这个十七节哈，在他没有改变。就神不会改变，哦，唯一不会改变的是神，什么都在改变，哦，人在改变，文化改变，社会改变，神创造的万物也都在改变，哦，唯一不会改变就是神。所以神的本性，哦，从创世开始到亚伯拉罕到，大卫到主耶稣到保罗到我们现在，神的改性没有改变，哦，因此过去神不试探我们，将来神也不试探我们，因为他这个本性全备的赏赐，哦，美善的恩赐，众光的父，这个本性不会改变，哦，所以试探，不是从神来的，哦，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来看，哦，这个试探的本质，哦， 十二节哈，忍受试探的是有福了，因为经过试验之后必得生命的冠冕。所以信仰有两种的考试啊，一种是神的试炼，第二种是试探啊，魔鬼来的试探来牵引我们的私欲啊。那试探过之后就有福了啊，因为证明我们的信仰啊经得起考验，对神忠心，就会得福气啊，必得生命的冠冕啊。这个生命的冠冕就是保罗讲的哈，从就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就是我们要离世的时候在神面前呢要得的奖赏啊。所以经过试炼我们也可以得奖赏，经过试探得胜了也可以得奖赏。所以我们在信仰生活要得胜就可以得奖赏，那失败了就没有奖赏了。所以这个信仰这一条路哦，只能成功不能失败，失败的代价太大啊，一定要把这条路走到底啊，就成功了。好，那我们要了解这个试探的过程。好，我们看啊十五节，私欲怀胎就生出罪来，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。哦，这个十五节是在讲哦，我们一个人哦犯罪有一个过程啊，哦，所以这个犯罪不是不小心的啊，哦，有一个过程哦，好像犹大犯罪哦，这有一个过程啊，哦，那这个过程啊，十五节把它描写就是。好像一个女人生孩子的过程，哦，需要经过四十个礼拜啊，四个多月。那第一个就是怀胎，啊，那这个怀胎啊，如果没有把它拿掉，就渐渐胎会长大，哦，那胎刚开始看不到，那长大了你就可以看到，哎，肚子胀起来了，就有它的一种形状跑出来，哦，那如果这个没有拿掉，就生出罪来。那罪是无形的，哦，罪是在内心的，哦哦，那罪既长成，所谓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，就是变成行动，把它行动表现出来，那就是死啊，哦哦，所以魔鬼，哦，跟亚当夏娃跟夏娃在讲话，哦，就是要牵引他的私欲，哦，让他觉得啊眼睛很喜欢看，然后好做食物很喜欢吃，吃的跟神一样，这个就是私欲在牵引，哦。那夏娃到最后，哦，他亲自去吃，这个叫做罪既长成，就生出死来。他一旦吃，死就临到了，实际的行动表现出来，就临到了，哦。但是行动还没有表现出来，啊，哦，那个意念哦，犯罪的意念在内心已经是罪了，哦，所以主耶稣才说，哦，你们当中有一个人是魔鬼，就是犹大，哦，那其实犹大还没有卖耶稣啊，但是他卖耶稣的意识啊，哦，已经长成了，哦，你们都是干净的，但不都是干净，哦，但约翰福音十三章讲得很清楚，不都干净是干净，就指着犹大。那为什么犹大不干净呢？因为犹大贪心想要卖耶稣。那不干净是什么呢？在灵性里面不干净就是罪，哦，所以啊，十五节说犯罪有一个过程，哦，从犹大的例子也是一样，哦，在约翰福音十三章只是说把卖耶稣的意思放在犹大，魔鬼把他卖进放进去。那为什么魔鬼能够把卖耶稣的意思放到犹大里面？因为犹大贪心，贪心呢，就是给魔鬼留地步，哦，所以就好像一个篱笆有一个破洞，就魔鬼就进到里面了，哦，把卖耶稣放到里面，哦，那这个私欲在怀胎就开始成长了，成长到最后，哦，他本来只偷钱，啊，一个钱两个小钱，啊，那成长到最后他想要把耶稣卖掉，有三十块银子，这个就罪了，哦，罪在内心了，那长成就是真的出去了，把主耶稣卖掉，用一个亲嘴的记号把主耶稣卖掉，哦，那死就来了， 他不但吊死，他的灵性也死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那我们看那个大卫犯罪哦，也是这样哦。大卫犯罪也是有一段时间的啊。首先他就是太阳下山啊，睡午觉太阳下山，跟一个女人在洗澡。那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私欲怀胎，啊，罪的欲望在里面。那接下去呢，就罪既长成，他罪怎么长成呢？哦，因为他是王嘛，所以他就把那个女人的丈夫把他派到最危险的地方，被打死。哦，这个就是罪啊，哦，这是谋杀的罪啊，哦，那这个到最后就把那个女人娶过来，那就生出死来，四条诫命的犯了三条。所以这个过程也让我们知道说，我们在信仰生活当中哦，要时常的审查自己哦，这样才不会哦试探而犯罪啊。哦，那要怎么让我们常常审查自己，能够把这个私欲怀胎过程就把它拿掉呢？就进到下一段啊，十九节一直到二十五节。这个十九节到二十五节就是在讲听道，啊，啊，那听道哈，用一个最简单的比喻就是二十三节，听道而不行道，就像人对着自己的镜子看本来的面目，哦，所以一个人站在镜子面前哈，就可以看到我们本来的面目。那个镜子是什么？那个镜子就是神的道，哦，所以神的道哦，用那个标准哦来量我们自己啊，就能够把自己看得很清楚，哦，所以听道就是在对照镜子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就很容易了解了，为什么我们要常常聚会听道，要常常读圣经领受道理？很简单，就是。我们每一天都要照镜子啊，出门都要照镜子啊，即使没有出门也要照镜子啊，要看自己，然后把自己弄得很整齐。所以我们常常听到，但是有一些道理哦，我们听了好几年啊，忽然间有一天我们听懂了，哦，那过去啊听都没有，好像不在意，有一天圣灵感动我们，我们就那一点听懂了，那我们就了解自己哦，所以听到哈，哦，就是对着镜子，啊，照自己，这个是主要哦，啊，主要听到的目的，要认识自己。好，所以如果一个人常常有神的话在内心哦，哦，就不会被私欲怀胎啊，哦，恶的欲念一进来，就自己就会知道。好，那听到应该有的态度是什么？第一个是对自己照镜子，第二个哈，啊，听到以后哈，啊，要行道，啊，所以二十二节，你们要行道，不要单单听到，自己欺哄自己，啊，所谓行道就是说，我们从神的道理认识自己之后。要用行动来改变我们自己的缺点，哦，要用行动来追求我们不够的地方，好像化妆嘛，女人化妆就是不够的地方要把它弄得更漂亮啊，哦，那个就是化妆嘛，啊，站在镜子里面，哦，然后有脏的地方要把它擦干净啊，啊，听到就是这样，哦，有不对的要改过来，有不够的要把它再补足。那这个这样我们灵性就会越来越进步了，所以听道一定要行道，好像对镜子看，那一定要有行动啊，哦，来改变自己，啊，那这样对我们就有帮助了。所以有一些道理为什么说其实我们已经懂了，还是需要常常来聚会，就是常常照镜子，哦，好，那接下去他就提到例子，哦，提到一个例子，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，就是十九节，生气，啊，动怒，生气，啊，圣经里面哈， 告诉我们哈、哦，生气有三个原则。生气有三个原则，哦，大家可以不可以找得出来？如果能够符合这三个原则，生气就没有关系了。我们先来看那个哥罗西书吧，哈、哦，以弗所书，哦，然后再回来这里看哈、哦，以弗所书的第五章吧，哈、
哦，
第四章，
26节是不是生气？
对对对，这个26节讲两个原则了哈、哦，第一个生气不可以犯罪。陈弟兄，生气最容易犯罪是什么罪？丹尼亚迪啊，
这个
生气啊，最容易犯罪是什么罪？
生气犯罪，
要发生气的是最容易犯的罪是啥？
要去爬，要去抬人，
可能 每个人不一样、哦、但是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生气最容易犯罪是嘴巴会乱讲话，骂人咒主人什么、哦、那好像刀子在杀人、啊哦、让人家血压升高啊，是不是、哦、所以生气不能犯罪，第一个就是说、哦、嘴巴不能乱讲话、哦、这个就不简单了、哦啊、不简单了所以有一个弟兄说，他跟他太太生气，哇！后来他怎么改呢？就是生气去含一口水，哦，那你就不会讲话了、哦、第一个哈、哦，那第二个哈、哦，不可含怒到日落，就是太阳下山了、啊、就要让它过去了，哦，下山就过去了，不是明天才过去哦，哦，不可含怒到日落，就是到日落就结束了。所以那个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哦，有时候夫妻关系搞到会想要离婚，是为什么？生气到日落还没有过去啊，第二天还没有过去了、啊，第二天日落还没有过去啊，哦，就是一直积在心里面呢、啊，哦，那所有的怒气积了三年，一次爆发，婚姻就结束了。那如果每一天哦生气到、哦、太阳下山就结束了，那明天就等于没有事啊，昨天的已经过去了。那怎么会弄到离婚呢、啊、不会啊、哦、那问题是生气怎么能够到日落就结束，这个需要大家来讨论啊，等一下我们可以讨论看看，那怎么做生气才不会犯罪啊？怎么生气就第二天就好像没事情了，过去了，不要再提了、哦、要怎么做不要到日落、哦、那第三个、哦啊、就是雅各书第一章的19节啊、哦，要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，哦啊，慢慢的动怒，哦，慢慢动怒就不会打人了、啊，也不会杀人了、啊，也不会有家庭暴力哦。有时候打孩子打好厉害哦，哦，看起来是爱啊，其实是什么血气啊，是生气、啊，哦，所以这个慢慢动怒。所以三个原则、哦、生气有三个原则，然后这里这个19节有一个比喻比较、哦、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。快快的听，所以我们有两个耳朵、哦、慢慢的说，所以我们只有一个嘴巴，而且嘴巴还要吃东西、哦、那我们 就把它想过来、哦、如果我们只有一个耳朵有两个嘴巴会怎么样？我那个啊，
一个嘴巴，
讲不完了，会吵死啊！哦，那个快快的听什么意思呢？快快的听就不会误会了、啊，快快的听就是能够真的听懂这个人在讲什么，就不会误会了、啊。哦，那慢慢的说，能什么叫做慢慢的说？我在想、哦、大家可以讨论一下你的经验、哦、慢慢的说就是说讲话经过大脑想过了，慢慢的说、哦、就 就是圣经里面讲话有几个原则，有没有？我们还记得不记得？从正面来讲，要讲感谢的话，然后要讲什么？要讲造就人的话，让听了之后造就，然后要讲恩言，恩言啊，就是让人听了有恩啊，对别人很有怜悯恩慈吧，要讲的话很恩言，而不是很刻薄的，所以要讲听见人造就的，要讲恩言，要讲感谢的话，那不要讲什么话，埋怨的话，是不是？污秽的话，让听见的人得不到造就，败坏人信心的话，所以慢慢的说，就是要经过头脑想，让我们讲出来能够跟圣经的原则一样，这个叫做慢慢的说，所以这个慢慢的说不只是说速度放慢，有的人讲话好像机关枪一样啊，是不是？慢慢的说，不是说不只是说把速度慢一点，本来你一秒一分钟讲六十句，现在慢到三十句，不只是这样而已，经过思考过，这样讲，那这个这样讲久了就变习惯了，我们讲话有一个会有一个，每个人都有他的英文叫 pattern 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形态，那这样练久了就会有变成一个习惯，对啊，就习惯了，我们都不会讲不好的话了，所以慢慢的说快快的听，这个快快的听就只是说要去了解别人到底在讲什么，慢慢的动怒，那这个慢慢动怒放在最后面也是有原因的啦，因为有时候人会生气就是听不清楚，但是讲得很快，讲得很快就没有经过头脑想，因为听不清楚，所以我们又讲得很快，那别人就觉得你根本就不了解我，那就会引起愤怒，那如果我们听得懂，别人讲的意思我们听得懂，然后要用属灵的原则把它控制，慢慢讲，那我们的怒气就会减少，慢慢动怒。那为什么生气不好？二十节，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，也就是说生气不能变成义人啊，如果生气会变成义人，那就常常生气啊，但是生气常常会犯罪啊，圣经里面生气犯罪了有没有？
摩西
还生气结果不能进迦南，还有没有生气犯罪？
扫罗应该也是吧，
扫罗该隐对，该隐怒气变了脸色就把亚伯杀掉了，
扫罗应该也是吧，因为嫉妒，然后他就生气要把大卫要把干掉，
是，
而且他这种怒气的话
对
延续很久，
是，那个也是个例子啊，好，那在这个十二节一直到二十五节，有两次得到得福。第一次得福是
忍受试探，
能够把它胜过去啊，这有福气的。那第二次得福就是二十五节，在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。所以听到当然是福气的，玛利亚选择上好的福分，但是如果能够把它行出来，这个福气就更大，就在所行的事必然得福，这是更大的恩典，这是，这一段，那我们现在再来看最后两节，那什么叫做敬虔？这个敬虔从或者虔诚啊，二十六节跟二十七节，其实归纳起来就三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就是 勒住舌头，啊，不乱讲话。好，这个叫敬虔，啊，虔诚人，啊，不乱讲话，那讲的一定是照着让人得造就，充满着感谢跟恩言，啊，这是敬虔的第一个。但是这个是要操练哦。那第二个呢？虔诚就是指着爱心，很虔诚的人哦，英文叫 godly 嘛 ，godly 就从 God 从神这个字来的，哦，所以很敬虔、很虔诚的人就是一个像神的人呐，啊，哦，那这像神的人就是第27节，看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，哦，这个叫做虔诚。所以虔诚一定是对人有怜悯的心，这个叫做虔诚。那第三个呢，就是圣洁。圣洁就是27节第一句话，在神我们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，清洁没有玷污，这个叫虔诚，哦，好，那这个清洁没有玷污，再解释一点哈，哦，这叫做什么？就是最后一句话，第二章第一章的27节，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，哦，就是清心脱俗啊，哦，没有俗化，这个叫做虔诚。不沾染世俗，那这个不沾染世俗，哦，我们如果要再解释再深入一点，因为这个都是理论啊，什么叫做不沾染世俗，那如果要再清楚一点，哦，就是约翰一书里面，哦，在讲世界的事情，我们很熟，我们来看下面，哦，约翰一书的第二章16节，因为凡世界上的事，就是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并今生的骄傲，都不是从父来的，乃是从世界来的。这三件事情啊，不是从神来的，是从世界来的，所以这个叫做世俗。啊，所以我们看世界上的人，不认识神的人哦，他们在讲话、做事情、想事情，大概都脱离不了这三件事情，哦，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，啊，今生的骄傲就是夸自己，不是荣耀神，是夸自己，我很行，我很能，我怎样，我怎样，讲话都是以我做中心的，啊，要让人认识我，哦，就今生的骄傲，哦，那这个叫做世俗。那我们的敬虔呢，啊，我们就不敢夸自己啊，我们就一切荣耀神啊，这实在是神的恩典啊，我才能够做成这个啊，这实在是神的恩典，所以我的孩子很乖，这实在是神的恩典，所以我今天哦身体很健康哦，那这个叫敬虔哦。那如果夸自己，以自己为中心，这个叫做世俗哦，这是第一个例子哈，哦。那第二个是眼目的情欲。啊，我们要看花草树木很漂亮，啊，这个这是很好，这是神造的哦。但是，哦，去看那个看秀啦，看脱衣舞啦，去看那个色情的杂志啊，哦，那个有色情的电影啊，哦哦，看人跳舞啦，啊，这个就是眼目的情欲。所以看神创造的漂亮的、美妙的、神造的，这个都是好的，但是想要去看一些离开道理的这一些事情，哦，这个就是世俗，哦，眼目的情欲，哦，好多的人就喜欢看这样啊，哦，现在大众传播方便了，啊，要满足眼欲的情欲太简单了，到处都有。啊，那第一个就是肉体的情欲，哦，这个肉体的情欲哈，哦，比方说，啊，长大了啊，结婚了，啊，这个是神所允许的，这个不叫做情欲，啊， 但是婚姻之外啊，又交男朋友又交女朋友啊，这个叫做情欲哦。同居苟合，这个叫做情欲，肉体的情欲，这个叫做世俗哦。啊，那以神来讲啊，这个羞，这个是羞耻的事情。那世俗的人，我就不会觉得这样了，哦，还没有结婚，大肚子他也觉得哦，这个很坦然哦，哦，啊，大了肚子才要结婚，哦，啊，这个是世俗，啊，那如果我们敬虔，我们觉得啊，这个在神面前这个不好不对，我们觉得很羞愧，哦，啊，所以，啊，所以什么叫敬虔哈，啊，三件事情，哦，在舌头上能够有节制，然后对人有灵敏的心，然后啊不沾染世俗，啊，清新脱俗，啊，那这样的人叫做虔诚人，啊，所以这个雅各书给我们讲得很清楚。好，那我们休息哈，十五分钟哈，那十一点就走过分嘛哈，
哎，走过分，那就打一个钟就进来。
十一点差不多十八，我们打个钟，二十再开始，我们来讨论哈，一起默祷。阿们，我们休息啊。你没有在上班？
没有。